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两分钟的圣经，摩西律法，也就是十条诫命，也有人把它称为十诫，是世界历史上最有名的文件之一。十诫记载在圣经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把十诫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先说明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之后，神开始列出十条诫命。第一条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耶和华是这位独一无二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神，是拯救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做奴仆之地领出来的。所以耶和华有资格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如我不可以以别的人为我的母亲，他们不可以以别的神为他们的神。就如我一时只能前往一个方向走，他们不可以侍奉两个神。今天您和我也要接受这个观念，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神为了帮助他的儿子耶稣拯救世人，特别安排了先知约翰替耶稣铺路。根据神的预言，这位约翰有古代先知以利亚的能力。以利亚是何许人也？他有什么能耐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的是古代以色列王亚哈带头拜偶像的那个年代，先知以利亚祷告求神叫天不下雨，迫使亚哈王在干旱中来拜见先知，得知拜偶像的错误的故事。如果您想读这段故事，请读圣经列王记上十八章。
以色列干旱三年，饥荒甚大，缺粮短水。亚哈王知道以利亚的厉害了，到处差人找他呀。如果找不着呢，还不相信，非要人家按手印发誓说确实没看见才成。干嘛呀这是？当初以利亚可说了，他不祷告呢， 就不下雨，结果三年来一滴雨水没下呀。找着人呢，好叫他回来祷告下雨呀。可找不着人，他也是一点辙没有。这一天呢，亚哈王带上自个儿的俄大管家外出找水，这俩人呢还兵分两路分头行动。俄大管家水没找着，却遇见了以利亚。哎呦，他一见以利亚赶紧跪下行大礼呀、啊。您就是我主以利亚吗？本人正是。以利亚闪目一瞧，哦，原来是你，认出来了。眼前这位啊，就是亚哈王的大管家，跟主人不一样，是特别敬畏耶和华。当年迫害耶和华先知的时候，他一个人就保护了100位先知啊。在这100个人，51组分成2组藏在山洞里送水送饭。以利亚知道这事儿，所以啊没把他当外人。哦，是你呀、啊、你回禀你家主人，就说以利亚在这儿呢。这俄大管家一听，哎呀，仆人可曾犯了什么罪？没有啊。以利亚觉得奇怪，怎么这么问呢？那您怎么非让亚哈王杀我呢？哎，这话怎么说的？以利亚更觉得这里头有事儿。我干嘛让亚哈王杀你呀？那我去了，您还在这儿啊？那我不在这儿，我上哪儿去？知道对方不明白了，俄大管家是赶紧解释，哦，是这么回事儿。这干旱呐、啊。三年了，让亚哈王可急红了眼呐，到处找您呐。如果说您在这儿，我回去跟他讲了，他到这儿来不见您的影，找不着您，急了他敢杀我呀。哦，放心，我指着我侍奉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今天他一定见着我。哎，那我就去了啊。俄大管家转身去了。那以利亚为什么要来见亚哈王呢？以利亚是先知，从来不凭着自个儿的主意做事，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要降雨在地上，今天让他来是立马面见亚哈王。这亚哈王一听以利亚要见他，好家伙，喜出望外呀！三步并作两步赶来迎接以利亚。见到了人，亚哈刚要说话，这转念一想，慢着，毕竟我是国王啊，怎么也得有点面子。嗯，你就是让以色列遭灾的人吗？他这么说呀，是因为以利亚三年前说过，他不祷告，这几年就不下雨。那显然以利亚没祷告啊，所以才这么问。这以利亚一听，哎，这话怎么说的呢？怎么会是我呢？让以色列遭灾的分明是你和你的父家呀，是你们背弃耶和华的诫命，拜假神，追随巴利。这一句话把亚哈王给噎的上不来气儿。这亚哈心里也明白呀，人家说的对，确实有这么档子事儿。哎呦，我这是也是受了妖妻耶喜别的诱惑，以为巴利能怎么着呢？可这么些个年了，巴利神也不管用，天上就是不下雨。哎，其实别说他了，整个百姓也有同感呐、啊。当初就轰轰烈烈搞运动，这拜巴利。现在呢，看巴利也就那么回事儿吧。这以利亚说你现在就去召集百姓和服侍这巴利的450个先知，还有啊，你侍奉那个叫什么什么亚舍拉的那400个先知，都到加密山来见我。 这亚哈王不敢怠慢，这马上去办。俄大管家是看在眼里，分外的这振奋，这心说以利亚三年不见人了，今日回来是一定有大事发生。这正是上天先知遭追杀，四处逃命在天涯，到底真神谁莫属，加密山坡见高低。
以色列国已经三年没有下雨了，撒玛利亚地区的饥荒很严重，那是亚哈王的京城。
厄巴底，我所以叫你做宫廷的总管家，是因为我特别信任你。如今旱灾这么严重，王宫的牲口已经死了不少，我们总要设法去找些草料来喂养这些还活着的骡马。
陛下不是已经派人去找过了吗？
他们回来报告说找不到草，谁知道他们有没有仔细的寻找。如今你我亲自出去，分别向不同的方向去找。
是的，陛下。
住在沙拉法寡妇家的以利亚又听见上帝的声音说，
以利亚，你去使亚哈德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
主啊，我去。
王宫总管家厄巴底在羊肠小道上寻找青草，忽然抬头看见以利亚从前面走来。素来敬拜耶和华的厄巴底马上向神人俯伏下拜。
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
我是。你去报告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
先知啊，我做错了什么？你竟把我交在亚哈手中叫他杀我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上帝起誓，不论哪一国哪一邦，亚哈都派人去找你，找不到的话还要向王发誓说实在找不着。现在我若去向王报告说你在这里，回头你又不在这里，那他必定杀我。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耶洗别杀众先知的时候，我曾经隐藏100位先知，分两组，每组50人分藏在两个洞里，并供应他们饼和水喝。
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天要亲自见亚哈王。
以利亚，使以色列人遭灾难的就是你吗？
使以色列遭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不守他的诫命，去随从巴利。你现在召集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名假先知，以及耶洗别供养的400名侍奉亚舍拉的假先知，通通到加密山上去见我。
以利亚，我会照办的。
亚哈，我问你，你究竟是不是一个王啊？哪有王会去听从那个无名小卒以利亚的命令？
反正我已经下令人民去加密山集合了，这回我要叫你耶洗别知道，在此下命令的乃是我。
好吧，反正我不去，我不要听那个属于以色列老上帝的唯一没有被我杀绝的先知讲话。
哪一个是常听说的以利亚先知啊？
你看，
正面对王和巴利众先知的那个身穿骆驼毛衣服腰束皮带的人呐、
啊。哦，就是他呀、哎、看他面对那些穿华美衣服身份尊贵的大人物却毫不在乎的样子啊。
就是
大家安静，
安静安静安静，
请注意安静。现在以利亚先知要讲话。
以色列人啊，你们心怀二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上帝，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以利亚一人了，巴利先知却还有450人。请牵两只公牛犊来，一头牛献给巴利，另一头献祭给上帝。将牛杀了切成肉块，放在柴上，却不要点火。然后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我耶和华的名，那降火回答的神就是真神。
好，
就这么办、啊、
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你们巴利先知既然人多，可以优先选牛犊建祭坛，预备好了就先求你们的神降火下来。
的先知做好了一切准备，就开始求他们的神降火。
巴利啊，求你降火下来啊！求你降火，
下在这祭屋。巴利大神降火在我们的祭屋上吧！巴利啊，降火！
从早上到中午，几百位巴利先知一直狂呼乱叫，有的跳上祭坛，有的用刀枪切割自己，盼望巴利见了血会降火下来。约正午时，以利亚取笑他们说：
你们声音再大些，再高些，也许你们的神是聋子听不见，也许他在默想，在睡午觉走开了，快大声叫醒他。
中午已过，叫声不停，但毫无反应。以利亚目不转睛地盯住祭坛，唯恐他们玩诡计自行点火。
巴利大神，请降火下来。
快到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请他们停止叫喊。
请大家到我这里来，我要重修耶和华的祭坛，用12块大石头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筑成祭坛。大家看，这祭坛完成了，还要在4周挖沟。看，木柴放好了，肉块在坛上了，现在浇4大桶水在肉和柴上。浇水不够，还要浇水。
以利亚命令第三次泼了4大桶水在祭物上。
以利亚，他这是干什么？木柴全部泡湿了，锅中也满了水， 这湿木头怎么会着火呢？
就是
啊，哎，他存心叫上帝无法点火，真正奇怪啊！
哎，嘘，你看他要讲什么话？
讲什么？
各位请听着，因你们不再侍奉真神上帝，所以给这地带来了咒诅。我请求大家归向上帝，在他面前自卑，好使他的脸再光照我们，并赐下雨来。
他和巴利的先知太不同了，他正跪下，两手高举，像是要祷告呢。
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求你今天叫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上帝，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奉你命令行这一切事。求你答应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上帝，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归向你。
闪电，熊熊烈火从天降在祭物上，烧尽了祭物，烧干了沟中的水，烧融化了祭坛的大石头。山上的众人赶忙俯伏敬拜那位看不见的上帝，不敢仰望天火。
耶和华是上帝，
偶像不在，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讲个我们世界之轮的故事。不久前，我的朋友朱迪去到中国北方，几年前我们在那里发放过轮椅，这是世界之轮的外展发放轮椅的事工。他去那里探望当时收到轮椅的残疾人士，和我们一起搭档的当地教会带朱迪去探访周先生，他曾经是附近众所周知出了名的裁缝，但是当他在一场摩托车的事故里摔断了脖子后，成了一名高位截瘫的病人。他当时怀孕的妻子觉得不能照顾一个完全瘫痪的男人，甚至这是他最亲爱的丈夫。在不久的几年后，她抛下了她的丈夫及儿子离开了。周先生那时什么都没有了，他除了年迈的父母也没人可以照顾他。他们一家都是拜偶像的，也公开表示对基督信仰没有任何兴趣，但是教会知道他们需要帮助。周家二老当时已经70出头了，实在没有足够的力气照顾瘫痪的儿子。周先生只好把在城里漂亮的房子卖了，把一家四口搬到城外的一个果园里。这四口之家搬进果园的消息很快地传到当地的教会，教会派人来探访以及提供周先生日常起居的帮助。他的父母起初十分犹豫，但是最后还是答应了让这些基督徒来帮忙，但是他们明确表态不愿意听到有关耶稣的任何事。这并没有阻碍这些基督徒，他们持续了好几个月对福音及信仰一字不提地来帮助周先生。这家与教会的义工慢慢地熟络起来了，他们对周先生及周家二老表现出真正的爱心是什么。这些基督徒也身体力行地活出他们口中所谓牺牲的爱，这让周家刚硬的心开始软化，他们开始看见基督。我其实真是神的儿子在看顾他们一家人。不消多时，周家二老就请这些基督徒的新朋友帮忙把家里的偶像移除，这些偶像就被装箱打包请出了门。不久之后，我们的世界之轮到他们所住的城市分发轮椅和圣经。周先生的这些在当地教会的基督徒朋友带他来到轮椅发放中心， 并且领取到一辆特别为他调整的全新的轮椅及一本全新的圣经。他们全家激动不已，热情迎接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当我的朋友朱迪去探访周先生时，他对朱迪致谢，指着马可福音16:20里提到的门徒出去到处宣扬福音。周先生表示，他是那么感谢世界之轮到世界各地到处宣扬福音，甚至是远到在他所住的这个偏远的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里。感谢神差遣这些有爱心的基督徒来帮助一位高位截瘫的人以及他年迈的双亲。这个有特殊需要的家庭从今以后不再拜偶像，而是敬拜圣经里的真神。现在可以请您为我们世界之轮的事工，不只是把轮椅带到全世界，而是将福音及圣经带到更多像周先生一样的人带到吗？请为更多像原本周先生一样拜偶像的残疾人祷告，带领他们能够来认识这独一的真神。偶像不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相信算命还是真神呢？朋友，你若是在研究追求星象学、算命、风水、八卦，这是使人捉摸不定的。为什么不转向神？他是人类的创造主，生命的主宰。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被罪恶所缠绕的那些人，神恩手不断地向你伸出，他正是愿意为你除去重担烦恼，并为你赐给心里的平安。诗篇34:4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盼望我们都相信这一位掌握我们生命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神掌管明日，神掌管我们的生命。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那么他们的愁苦就必加增了。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生命是属于神的，金银财宝也是神的。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个主权在于掌管人和万物的神。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的，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但愿主保守我们的一生，让我们在他的恩典之翼里。
神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求了很久，神都没有给我们呢？是有什么在拦阻神的回应吗？接下来我们请资深牧者郭正友老师告诉我们那个拦阻可能是什么。
有时我们教会有一个信主的弟兄，他很久都没来教会了，听说他最近工作各方面是比较倒霉，很不顺，我就去看他。他说最近我很多时候很倒霉，祷告的时候好像神都不应允。我说弟兄啊，你要面对这个事情，因为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祷告是没有力量的。为什么？原来他是跟另外女孩子同居在一起， 他没有面对这个问题，在生活上面很多的艰难的，他宣称祷告，但是他祷告像很干的感觉，因为怎么样，他已经跟神的关系已经疏远了，因为他在罪的生活里面就跟神的关系疏远了，他首先要认罪祷告，回复这个关系以后，才有力量跟神求，不然的话，你心里在罪里面问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没有力量了，所以不要在罪孽里面了。在神应允我们祷告之前，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怎么说的？十五章第七节就说：“若藏在我里面的，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给你们成就。”哇，这个是好像写包单了。那写那个包单前面的条件是什么？藏在它里面。但它你藏在主里面有什么结果？如果你藏在它里面的话，他的心意就是你的心意了，你的祷告就跟他配合了。当然很容易就成就了，所以对神的话的清楚跟神接近啊，是跟神很亲近的时候，多明白神意，你的祷告是非常有力量的。
谢谢郭老师的讲解。祷告受到拦阻，常常是因为我们活在罪里面，而神是不听罪人的祷告的。我们必须要回转向神，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祷告就自然蒙神垂听。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朋友，请问您有没有开始走上耶稣基督这条道路呢？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一天，我经过一家修指甲的小店，就是在我们超级市场附近的那家。这是一家有几位来自东南亚的妇女经营的小店。当我的目光掠过窗户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他们放在接待台后面的那尊小小的佛龛。佛龛面前燃着香，在底座的地方放着一些橘子和香蕉作为贡品。这是你对偶像通常要做的事情，有一些小小的表示，做出一些姿态，你不断地做一些事蒙他悦纳，保持着和他的关系，使木质的雕像高兴。这使我想到了，有时候我们对圣经中的神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像对待偶像一样对待他。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指出，我们应该使世上的东西来使神满意，但是我们却经常反着做事。我们宁愿使用神来满足世上的事情，也就是把神当作偶像来看待，当作了供我们使用、安慰我们的偶像。就像那家指甲店中的小佛像，一个偶像就是被去除了他的荣耀和权威，把它用来满足和服务于我们的愿望。我们不去想他要求我们做什么，取而代之的却是把它偶像化。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小小的姿态，持续的做一些使他满意的事，保持这种关系，使偶像高兴。这是在使用神。放一些水果和熏香在那个木质的雕像前，是使他保持高兴的一种方式。毕竟一个偶像是你可以操纵和使用的东西。坦白地说，我深信为什么神允许困苦，我是指那种非常的困苦。在我们的生活中，苦难能阻止我们把神当作一个偶像。当我们经历严重的问题、真正的考验的时候，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操纵和使用神，试图用我们小小的顺服的姿态来使他满足。通过伤痛和泪水，我们会突然认识到神本来的面目，他不是橱窗中的偶像，而是我们应该跪拜的，深深跪拜的，伟大的，高贵的，令人敬畏的神。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时，当我们经历困惑的时刻时，神不再被看作是仅仅起到安慰作用的神，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他，高高的被举起，在任何其他的名字和其他的神之上，让所有被我们藏在心里的偶像们感到羞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将以他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方式来接纳我们。请记住，神不想成为你的偶像，在他的面前将没有任何其他的神，神是不能被放在接待台后面的地面上的，他要的是你的心，全部的心。
2005年4月7日夜，河南省开封县朱仙镇岳飞庙的岳飞夫人铜像被一伙窃贼偷走。据岳飞庙门上的简介说，这两尊铜像是中国仅存的岳飞夫妇铜像，铸造于清朝康熙32年。一个月之后，警方迅速侦破这起盗窃案，并找回了铜像。为了证实铜像是原件，文物专家仔细地对铜像进行了鉴定，鉴定的结果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原来安放在岳飞寝殿内的铜像并非是岳飞夫妇的铜像，而是一对东岳圣公圣母像。铜像的背后刻有铭文，但是这个铭文不知何时被人掩盖，使其一直以岳飞夫妇的身份受人供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在这不是岳飞夫妇的铜像前虔诚地跪拜，祈求岳飞夫妇的灵能给他们带来祝福。可悲的是，铜像的身份早就被别人隐藏，使众人受骗不浅。朋友，您想没想过，像这样的偶像究竟有多少？受骗的人究竟有多少？这也难怪，所有的偶像本来就不是真神，是人手造成的，必然也任人摆布。圣经在以赛亚第44章第10到第17节描述了偶像诞生的过程。圣经说，谁制造神像，铸造无意的偶像？工匠也不过是人，铁匠把铁在木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臂膀锤成。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造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放在房屋中。他栽松树得雨长养，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了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自己烤火说，哦，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既然偶像随人摆布，拜偶像的益处在哪里呢？诗篇第115章第4到第8节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 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是如此。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第六到第七节还说，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其实真神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在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第六节中，神说，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诗篇第一百一十五章第三节说，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旨意行事。在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第十节中，神宣告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备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让我们抛弃所有无意的偶像，做使神喜悦的人，只有神才是靠得住的。
听众朋友，神是真的还是人善意杜撰出来的呢？下面就跟您谈谈这个主题。神是真的吗？是真的，我有亲身体验。神知道我的一切，当我试图改善自己和儿子的关系，他就回答我的祷告，帮助我认清问题是在哪里。儿女不听父母的话， 常见，原因很多。我家里的原因之一是我没有留心听儿女说的话，有时听是听了，却没有听到心里，听了之后没有很快的回应他们，是我不好。那么神怎么帮助我发现自己的问题呢？我有个儿子，以前管教他过严，我们的关系比较疏离，后来我就花很多功夫来修复跟他的关系。有一天我送他去学校参加活动，一个小时之后就得接他，时间短，不知道能做什么。突然想到这孩子喜欢化石，我就想趁这个空档去找个化石给他。想得容易，做到很难，要找到化石是不容易的。我做了一个祈祷，求神帮助我找到化石。我知道父亲正在炸山开路，就开车往那儿奔去。正低头找化石呢，一辆大卡车在我背后停了下来，司机从车里下来对我说：先生，你在找化石吗？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他是教科学的老师，常外出采集标本。他跟着说，这儿没有化石，你跟我的车到山脚下，那儿有化石。到了山脚，他指着前方一块小区说，去那儿找。我谢谢他，就循着他指的方向走去，远远看到一块巨石上面有一个小黑点，我笔直走去，竟然是一个海螺的化石，而且这个化石经过常年日晒雨淋腐蚀，已经整个脱离了巨石，只剩下螺底一个小小的角还附在石头上，轻轻一掰，化石就到手了。神回答我祈求的方式、过程以及容易的程度太不可思议了。我想了很久，有一天神叫我明白了。神知道我和儿子的问题，他知道我修复关系的努力，他听我的祈祷，就马上回答，带来一位老师引我去取得化石。神让我知道，他是我的天父，他在教我怎么做父亲。怎么做父亲呢？儿子说什么，父亲要注意听；儿子有什么需求，快点回应，给他需要的帮助。我真的很感谢神，我相信神。我也知道人编写杜撰故事来鼓励人行善是有的，但是我的神是真的，他教我怎么做父亲，他帮助我明白自己的盲点，使得我能够脱离自己的无知。所以我相信神也会教导我一切其他的善行，在我的身边和我一起同行这一生的道路。听众朋友，也但愿您花点时间来寻求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高高在上，却也是非常细心用心在爱我们的神。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